抱歉，欢迎来到聊不定，我是马恩，
我是小蔡。
今天开聊之前，今天有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世界大事，你知道吗？
哦，我大概知道
是什么事情，
是那个吗？乌克兰跟俄罗斯的部分。
对，今天乌克兰正在受到俄罗斯的攻打，而且就是这个战况非常的
激烈。Oh my god！
就是因为他不止就是实体的攻打他，其实在网络上媒体传播上面也是，所以各国的媒体其实很难获得正确的资讯，因为假讯息的攻击也是同时正在进行的。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接收到资讯也不一定是正确。
对，所以现在原本刚才有想说要补充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的事情，但是很杂很乱又无法证实，所以就想说先算了。
今天我们的电影也是蛮沉重的。
对，而且我在看就是俄罗斯打乌克兰的这个时候，然后没有，所有的国家都是说哦会经济制裁，但是没有国家会主动出兵帮忙。就这个就很像阿依达的救援行动
啊。这前阵子的电影，
对对对，应该是去年初的电影。然后他就是在讲我忘记是哪个国家攻打哪个国家，然后也是联合国那个时候好像有要帮忙的样子，但是到最后什么兵力都没有出，最后他们就只能眼睁睁的被那些暴权抓走杀死。
哇，
所以就是一个很残忍的状态下。但是提到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英国啊、美国啊、日本啊，他们的一些国际的媒体都在询问，那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发生这件事情的地方？
是希望是不要啦。
对，但是很多人觉得是有机会
的。对，
的
确有可能。
虽然中国有说哦，台湾不是乌克兰，就是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中国的话也不是多么可信的东西，
还是要提高警觉。
对，然后蔡英文政府也是有说，就是军备跟武力会在提升，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应该台湾的胜算应该也不是不大啦。
对，真的不大。
所以这也就证明今天要讲的这部片需要大家的关注很重大的原因。
真的，这部片真的很需要大家支持。也不是说支持，就是大家都该看。对，
因为这个故事虽然离我们还有一点距离，但是是跟我们蛮有相关的故事存在。
对，
这部电影是
时代革命，
它是一部
香港的纪录片，这样子。
在记录着什么呢？
对，它是这部电影是周冠威导演拍的，他就历时了2年拍摄这样。然后他这部主要是在讲整个主轴就是反送中嘛，然后他的时间轴就是从游行那段时间到理大的那个事件，就是
理大围城，
对，理大围城整个事件凑成了一个纪录片这样子。然后他总共就分成9个章节在叙事，
他其实还有在后续再多一点点内容物在里面，就是讲那些主要的受访者们他们来到台湾之后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你有听闻过就是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传说，就是你如果 Hashtag 时代革命提及时代革命，你的触及有可能会掉到谷底吗？
有，我刚刚有看到那个华山戏院的那个
光点华山，
他们也是蛮有创意的，
很赞欸，我喜欢。就是先不论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这个贴文真的是吸引到超多人。但我往前看，他原本的触及就没有很高了，这边是他近期触及率最高的一边。
对，可能有一点创意的元素在里面。
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情可能不是真的，但是他达到了他要的宣传效果，也是蛮棒的。
对，也是啦。
他这边说哦，这周五有一部光是打出片名就会被认为是敏感内容触及率自动调降的电影要上映了，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上映的场次，这边只好帮大家复习一下成语因时而生百代过客马格里斯人命关天，把每一个成语的第一个字合起来就会是
第二个字啦，
第二个字合起来就会是
就是时代革命了这样。
对，很有可能。
对，但你觉得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就是因为会让这样触及率变低？
他们是会这样触及，但是我至少我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有人因为时代革命被这样触及这件事情是有提及出来的。但是你知道无影无踪吧？
有听过。
他前阵子他的触及率就被降很低，原因是因为就是他在介绍到一些电影的时候提及了纳粹时期这件事情，然后纳粹时期一直以来都是各个 社交媒体的一个关键字，所以它的触及被降到大概剩下百分之个位数吧。
哇，那很低耶，
就超级扯。他说他十几万的追踪人数，然后好几篇的贴文不到，就顶多只有百
啊，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状况是有
多
夸张
的。
而且这也不是就是 Meta 公司第一次有这个问题，像接下来即将要上映的另外一部电影《平行母亲》
啊，这部为什么会被这样触及？
它原本的海报其实是一个眼睛的图样，但是中间是女性的乳头所以只要出现相关的东西在 IG 上面都会被 ban 掉所以后来是因为就是有那个女性团体抗议这件事情，就是我忘记那叫什么啊， Free the Nipple 吗？
I don't know，
就是解放乳头的的团，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哎，女性不应该就是让他们的胸部一直被胸罩给捆绑困住的一个女性团队，他们抗议了之后，因为这个声浪够大，所以 IG 才道歉，之后才把一些就是被消失的平行母亲的海报再释放出来
原来是
这样，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直以来都会有的状况，但是时代革命到底这个关键字是不是会被这样触及是不得而知的，这边补充给大家，
还有带上去啦。
对，然后今天这一集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也有采访到周冠伟导演，所以会补充到一些他的资讯，然后在制作他的一些文字啊跟 podcast 内容的同时，其实也有一些说到蛮多就是香港朋友们的帮助，然后其中有一位他就是也是当时的当事者，不是被拍成纪录片的人但是就是有参与这些行动然后有受到蛮大影响的人，就是我之后说提到的时候再来提一下。
好，
然后先提一下周冠威导演好了，你有看过他的其他作品吗？
我有看过幻爱。
那你觉得幻爱如何？
就是我那时候看完的感觉，那部幻爱的感觉有点像父亲。就是他是有点像是用，因为他在讲视觉失调嘛，
对对对，
他就有点像是把整部电影就是直接把观众套入到那个视觉失调的视角里面去叙事就是你有点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然后现在是哪一个人格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一幕就是当他第一次发觉他真的有这个疾病的当下，就是那个男生在跟那个女生好像情爱的对话，然后他同时拿出他的手机录下声音来，但当他听完女生讲话把那个录音档播出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这一切都是他的幻觉那个当下很震撼就是他突然真的感觉到自己的脑子是不可信任的这件事情就有点像你刚才父亲讲的，就是他从他一直觉得自己完好，然后慢慢的感觉得到他自己的脑子
好像有点问题，
对对对，已经不可信任了就是那个东西那个刹那是很残忍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在看幻爱的时候很喜欢那个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导演是个很温柔的人
的确的确，
就是他讲了这个疾病跟香港社会的样貌，但他是用一个很温柔很浪漫的方式去叙述了这个故事
对，然后整部电影看起来有点像 套一个粉红滤镜的感觉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
但是据说好像在台湾的票房没有卖得很好，我觉得蛮可惜的。
我是看二轮，我是去二轮电影院看
没关系，反正你还是支持正版值得嘉奖赞赞导演还有另外一部片是《十年》里面的《自焚者》
对对对，
就是他其实里面也有讲到就是《十年》这个计划你知道吗？
他好像是五位不同的导演凑成的一个实验性长片这样子
就是等于他就是找各国的一些导演，就是他会有香港的、日本的、泰国的、台湾的，就找这些导演来拍，就他们觉得十年后的他们自己在国家会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周冠威导演拍的这个自焚者，其实他就讲说十年过后可能中国已经通过了 国安法然后香港的自由荡然无存，然后人们为了要反抗别无他法，所以选择自焚但这其实就好像是个寓言故事一样，
对，
在二零就大概在十年前的期间他做了这个东西，而十年后反送中运动就开始了 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是让大家觉得很 creepy， 就是这个事情真的发生。
所以这部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对对对，十年是十年前的事情了。然后也是因为就周冠威导演他说，就是这个自焚者就有好像就是为了要让他自己能够准备时代革命一样，
嗯，
有了这部片的关系，所以也有投资者就说他想要赞助他去完成时代革命这部作品。
哎、
欸，我应该有按到录音吗？哦，我有按到录音，
吓我一跳。
我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出门然后想说，哎、欸，我自己瓦斯有没有关的那种人，
钥匙有没有带这样子？
对啊，很害怕、欸。如果到现在没有录到，要哭出来
哎、欸。这也还好啦，才没录多久。
我看一下录多久了。十多分钟了，很多好吗？
还好啦。
好，然后就他在那个社会运动的当下，其实因为那个当下是很混乱的，
嗯，
你要不要拿出镜头拍，而且你到底会不会拍，其实对很多人也是一件很干扰很受瞩目的事情，因为所有人其实都很怕他们被拍下来会出事，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比较激动的少年就看到他拿出相机，其实就很凶很激进跟他说，在干嘛？拍什么？
哪个报社的？这样
对，他有没有问这句话？ Oh. 对，他就说，就是你干嘛拍？你想要干嘛？
嗯、
oh. ，然后他就说，哦，我是周冠威，我想要拍成这个纪录片。他说，哦，我有看过你的十年，好，给你拍。
对、oh.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有拍过这部片，所以就也因为这部片的关系，所以让他可以比较顺利，比较能够有办法拍成《时代革命》这部片。
啊、oh.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在访谈他的时候，让我很意外一件事情，就他笑得非常大声。
什么意思？
就是他在聊，就是在访谈过程中，他聊的过程他其实很开朗，
嗯，
就是聊到很多事情他都会笑出来。
哦，的确、
就是我那个时候原本是想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很悲伤的访谈，
嗯，
然后就是他现在处在于这么绝望的，就是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应该觉得他会是一个蛮绝望的状态，那他会不会就是每一次的访谈对他来讲都是一种伤害，
嗯，对对对。
但他就说就是他现在会有这个状态是因为他选择走出来，就是走出来讲这些事情、嗯、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觉得有了勇气更能够有办法去看待这些事情，
嗯，
所以他才能够保持比较愉快的心情，就算现在活在香港有很多的问题在，但他还是很开心的，嗯，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然后为他喜欢的地方，为他居住出生的地方做一件力，我觉得就是那他讲到那边的时候让我蛮感动的。然后他访谈的过程当中有一段他有点小啜泣，
嗯，
就是我们问他说这部片那些被他受访的人，因为里面其实受访者很多嘛，
很多，
就是他有没有给他们看过，他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成品，
嗯，
他就说他其实做这部片很希望能给所有的受访者看，然后他也尽力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其实他们现在是在监狱里面，
嗯，
或者他们逃到国外去，所以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嗯，
他就某种程度上对他们而言是对他们，他导演觉得很愧疚，
嗯，
然后导演那个时候就一一讲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就可以感受到他中间有点就真的是蛮自责的啦，是这个东西让他蛮伤感的，然后就觉得就是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很伟大，就是有办法为香港做这么多事情，
嗯，真的，你看我干嘛怕你讲到哭出来？
其实我也有，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小难过，
嗯，
但我想说应该不会哭吧。
但其实我听他，因为我听他在百灵果专访，
嗯，
其实感觉出来他其实不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对，他其实很正向，
嗯，可是其实这也算达到他的目的吧，因为他既然想要让更多人看到，其实采访他也算是在帮助他完成，
对。就是会让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了，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结束的时候还要就偷偷问说，欸，就是你敢这样子就是一直受访，是不是觉得就是越高调越安全，
哦，
他说，其实他不是很知道，就是觉得好像这么做没什么不好的，然后也有人这么跟他讲，他就觉得或许有一点吧，那就这么做啊，反正至少他现在没有什么好危险的这样子，哦，就有点豁出去的感觉，真的觉得哇真是开朗。 那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觉得好看吗？
其实这部片给我的感觉跟看少年很像
哦。真的吗？
因为其实我很少看纪录片，我可能最近看的纪录片是阿紫
啊，也是一个蛮厉害的纪录片。
对，我自己蛮喜欢阿紫，但他跟阿紫的调性很不同。
嗯哼，
就是阿紫就是一个很朴实的纪录片，就感觉像是就随身拿着一台摄影机，然后随便拍随便拍随便拍凑成的。
对，阿紫其实他是一个很亲密的纪录片，他等于就是好像是一个朋友的视角，在看朋友或家人的视角在看着阿紫这个人。
对对对，但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风格有点跳太多，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技术性又就是他跟少年有点像的地方，就是他技术性高于应该是说他写实性高于他的技术层面。
但纪录片不就是写实的吗？
可是就是你会你就是你不会去评论他这部电影的好坏，而会去看他这整个事件、
就是这部电影的意义大过于就是这部电影的好看来值得讨论。
对啦，有
啊，我就还好有听懂，
还好有你在旁边，
差点没懂是什么意思。
对，大概是这样。
但是就我个人，就是假如纯粹是以欣赏一部纪录片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有点太复杂了，然后资讯性有点太过庞大，
而且他采访的对象有点过多。然后就是他会采访跟现实就跳，但是他采访的人跟拍到他实景的人好像有时候会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毕竟要拍到这些人很困难。
对，
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安全的危险，所以他们不能够透露资讯，然后当然也不是能够随时随地跟在他们身边的人。
对，
所以有时候跟拍某位受访者，有可能跟着就不见了，然后跟不见之后呢，可能就再也联系不到这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像他访谈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蛮多时候其实，他们约在某个地点，要就是拍这件事情，就是。他们通常不会跟他讲，譬如说他可能说就是在尖沙咀那边今天要有 protest， 抗议游行，然后他只会告诉他大概的区域，然后说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后要到那边的时候才会讲，就是很及时性的公布这个讯息。然后其实就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但还是有过几次突然取消，因为真的被警察发现，然后有人被逮捕。
Oh my god！
就这些事情都是随时随地很迅速的在上演，所以那时候导演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 be water
啊。对，
be water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有点像战术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思想，偏思想面。然后它战术的话，那时候我印象蛮深刻，他就有讲一句话是敌进我散，敌散我聚。就是他们那时候有一个空拍画面，就是他们会一群人，然后一直有一个空景，然后他们就一群人这样子往哪边跑，一起往哪边跑，然后再过来，然后再往哪边跑。
那一颗超漂亮的。
对，然后重点是我那时候看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好像在玩一个实境的枪战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没办法想象你真的身处到那个环境到底有多紧张。
你我其实我就蛮想问，假如是你的话，
我会去那个游行吗？你是这样讲，
就是你会加入成为就是加入反送中的抗议的一员吗？
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真的想不出来。就是我如果我爸妈支持，我就一定会去；但是我爸妈不支持，我可能会想一下。
就突然哪一天就是中共封锁了台湾，然后结果政府还支持这件事情。那你会
因为我那时候看电影的想法就是我一直把我自己套在里面，但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哪根筋，就是我套进去的时候是想象我们全家一起去。
哦，真的假的？
对，我那时候是一直想象我全家一起去，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我爸妈被抓了我怎么办，那时候我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一直没有去想说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要不要去这样。我会想的意思我们整个家人。
那因为其实里面有一段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就说她参加这个东西之后她爸妈是不支持的，然后她已经半年没有看过她爸妈。那边你有很惊吓吗？
倒是没有耶。
真的假的？
就感觉一定会有一些政治冷感的爸爸妈妈就会不希望小孩去。
但是跟一个 高中生就从此断绝联系耶。
那的确是有点过分，
而且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乖的高中，他不是那种很恰、很凶、很勇的那一种、他感觉就是说不定是一个在学校是功课很好的读书人、然后因为看不下去加入这件事情，但是爸妈不同意、所以他毅然而然的投入其中，然后跟家人就在此没有关联、所以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就那是我其中一个有掉泪的地方、就是因为光像我出国的时候那个其实那个孤寂感就会很大，因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你相隔你所有认识的人都是几千几百公里起跳的，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没有人能够帮你，你就只能在当地尽可能的找朋友找资源，然后你可能想说啊，今天好累哦，你想要喝个手摇饮，然后那边也不会有这个东西、
不会有 bubble tea 给你喝，
就几乎不会有，就会就是各种的寂寞加成，就会让人觉得很孤单很绝望、所以想说就连出国游学时候的我都有这样的感受，那他那个时候的感受不就是几千几万倍的乘上去吗？
对，而且又加上那个要游行的那个压力在，
对啊，而且是你是百分之百随时都在生命危险之中、所以那时候看就想说哇，怎么会这么赶，就是你要牺牲奉献出这么大的代价，然后你还不知道能够争取到什么，然后他们却愿意走上去，就是这些人真的非常的厉害。好，这个纪录片它的开场在于一个叫做梁林杰的人他的自杀
啊，对对对对对，
你有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有点失忆，我到现在只有点比较记得的是穿雨衣自杀。
对对对，那就是他，那就是他，
哦、那是他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反正他就是希望，他就是蛮绝望的状态之下，然后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死，然后唤起大家的良心啊、知觉啊，然后一起加入这个活动，然后希望政府也会反思，就是都害死了人，那是不是自己做了太过头？他就希望能够可能以自己的死然后带来大家的改变，但很可惜的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就是这个抗争是一直走下去，不过当下确实是全香港200万人走出来，但我说是七分之二的香港人都加入了游行，
就是、的确有达到号召的那个，
对、然后我后来再去查了一下，我查到了一个关键，我就是用一个关键去查，就是香港的自杀潮，然后你在 Wikipedia 上面可以找到一个香港自杀学生自杀事件，然后它里面就说其实从2014年以来香港学生自杀的事情就从来没有间断过、然后它主要追究的原因是因为在课业压力，但是2014年
有雨伞革命，
对，是雨伞革命开始的时候，所以我想说这应该不可能是纯粹的课业压力吧，那我就是再查了一下，就是查了一些香港的啊或是国外的，对，蛮多一部分都会说是课业压力，但其实有很多就是不是新闻的状况下会说因为政治的关系，因为对未来的绝望感，所以导致他们想要自杀，是一个很复合性的原因，但是你在香港的报道里面几乎不会提到其他原因，就都是写说是因为课业压力或者是因为时局不稳，然后学校又因为疫情无法开始，学生没有办法被照顾到，所以他们就选择自杀。
不可能，
就是他们把原因就完全的撇除在这个事件当中，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蛮可怕的，就是媒体里面的资讯其实都是被筛选过跟简略过很多的内容，
整个被政府掌控住了。
对啊，因为像如果有在看香港的讯息的话，就是以前会看香港新闻的话应该都会知道立场新闻，你有听过这个吗？
之前真的没有，但电影里面就有提到，
对，因为里面有一个立场姐姐，她叫做
叫何，
第一个是对了，再来
魏吗？
不对，
有蓝对不对？
对，
何什么蓝，
何什么蓝，
对，但我忘记了，谢谢，
她叫何桂兰
啊，
她就是立场之前很有名的一位记者，因为她很常走到就是最前线啊，然后就是其实长相又蛮
蛮
漂亮的
啊。对，我原本想要讲什么，
原本想说能不能就是丢出一个可能就是比漂亮就是更
有，
对，因为漂亮感觉、啊、感觉说的这个人好像
很
肤浅一样，但是没有，他真的很厉害、嗯、因为他为了要拍摄，就是因为他也在那个时代革命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镜头，然后他有他自拍的段落、嗯、像白衣人进来打人的时候、
啊、对，
就是其中有一段就是他拍下来的画面。
对，他其实在占领立法院跟白衣人事件都感觉就是一直拿着手机不断的在直播这样子。
嗯哼嗯哼，
而且说实在，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了解反送中在吵什么。
那你就是在看之前，你对反送中的理解大概是到哪里？
就是我对在看这部电影做功课之前的印象，就只是香港那时候因为中就是要改一些法律，所以就出门抗议，然后他们在抗议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例如说我们台湾人或者香港人，我们曾经因为一些言论就可能骂中国啊，说不定我们入境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就被抓走这样子、
嗯、
我那时候的了解是这样、嗯、
对，所以他那个是从一切开端是从这个开始，但是后来当然衍生的是更多的内容、嗯、问题跟状况出现、
嗯、
所以他就越演越剧，然后到后来国安法就是突然而然的空降下来。
对，其实空安法就跟那个
空安法
空国安法国安法其实跟逃犯就是他们那时候吵的逃犯条例就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是国安法就夸张蛮多的啊。
对，但感觉就是换汤不换药啦，
就是我觉得是变本加厉啦，应该是用这个成语、哦、
越来越严重这
样子。对对对、哦、越来越夸张，就是完全没有在合情合理的、
嗯、
那你有知道一部纪录片叫做占领立法会吗？
有，我听过，但是我没有看过。
如果有机会就是这部片还会再出现的话，真的是蛮推荐去看、
嗯、
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讲就是香港七一冲突，就是抗议者第一次冲进香港的立法会里面，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嗯、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看的当下是很激动的，因为他就是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下这些人的绝望。
嗯，
你还记得就是在看那个时代革命的时候，他们不是占领进去之后，
嗯，
然后就有人开始冲进去里面把里面的人都给抓出来嘛。
哦，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有一个好像是 nobody 还是谁，就是他说就是他想要留在这里，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不愿意支持他的想法、
嗯、
然后就硬要把他拖出去。
嗯，
但是最后当他知道原因之后，他其实是感动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段落其实就把我带回就是当初在看在的立法会的时候，从场外在抗议在谈论到真正攻占进去，你也感觉到所有人都是绝望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已经觉得哎，走到这个地步已经快要是他的极限了，但好像没有办法造成什么样真实的效益。
嗯，
所以到最后还是选择冲撞了进去。我觉得就是想要留在里面的人，他就是想要一个玉石俱焚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要在此时此刻尽我的最大的权力，就是破坏掉就是现在政权所有所拥有所不该拥有的那些东西。
嗯，
所以他们是会想要在里面就是尽可能的待着，然后直到自己被剥夺为止。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群人就是冲进去把他们带出来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另外一种的绝望，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抗争可能对于那些人而言不会有，那些政府的人而言他们不会真的有什么样的感觉。
嗯，
那他们此时此刻最希望就是不要有人死掉。
对，
所以这个绝望的当下就是他最希望能够达到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还可以好好的。
嗯，
所以才会有就是所有人就冲进去把
人
带回来。
对，
你还记得就是也是立场姐，应该也是立场姐姐，他就冲进去的时候，然后他就访问一个人。
嗯，
然后就说哎、欸，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为什么要冲进去里面？
哦，都忘记了、
欸、啊！你忘记了，而且他就是在访一个女生，就是问他为什么冲进去里面。他说就是哦，现在就是占领了立法会，但是因为
啊，你说为什么他要把他们带出来？
对对对对对。哦、但他就说哦，但是因为等一下12点就要有人要来抓人了，我不希望他们因此死在这里啊，或者是从此不见之类的。
嗯，
必须要把所有人都带出来。
对，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你可以听到那个时候那个立场姐姐 他很想要就是平缓的情绪爆出这些内容来，但是他还是受不了当下的渲染，就是是边哭边报道的。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有任何一个点就是让你有点小掉泪吗？
感动吗？
对啊，
其实就是所有的不管是爆就是打架的现场我都有点想哭。然后但是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哭是在第二章节的连农墙的时候。
哦，就他那个也是快转的镜头，
就缩时摄影的那个时候，那段我就真的有点小落泪。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看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或许好像大家都不是像他们一样那么勇敢愿意站出来游行或是跟警察对抗，但是他们愿意就是在这边动笔写一张便条纸为他们加油，我觉得这就是一点点的力量。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小感动，就是他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不可能因为不同的信仰不同家庭然后来自不同处处，但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在帮大家推得更前面一点。因为他们其实说真的就是不管是游行还是占领立法院，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是能够让政府看见这一切的原因。所以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那你知道台湾那时候连农墙也有就是跟进吗？
我记得那时候也有在吵耶，就是也有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是可能好像 某些大学里面有，然后就会有人被拆 被撕剑条纸什么的。
对，最主要是在台大里面啦，然后蛮多所大学里面就是它都有连农墙的存在，然后他们里面都会有贴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有爆出一个蛮夸张的新闻，就是有一些大陆人或者是大陆籍的游客会冲进去把它撕下来。
对，我那时候很常在那个 Facebook 看到影片，就觉得天哪太激动了吧。
我跟你讲，假如你看到就是应该是占领立法会这部纪录片里面，它里面有个桥段也非常的惊人。就是中国啊居然有带旅行团去看反送中的现场
啊。去看干嘛？就是当参观这样子、
对，他就有点像看动物一样，然后就是这样疯狂的骂那些人说你们这些狗屎这些垃圾，就是你们这把香港破坏掉，怎么会有你们这群人在，就他们就是过去泄愤的概念，然后就是对着那些香港人就是在路上看着那些香港人狂骂猛骂，然后看他们被打就在那边欢呼啊开心的叫啊，
很荒谬耶。
我那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是吓坏，我想说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状况出现。就算是不管是你就算不吃屎就算了，然后你还这是什么扭曲的一个状态、
你说不支持哦，我以为说不吃屎、
不支持就是不支持他就算了、就是总会扭曲到就是你可以把这一切当成一个戏在看，别人可能就是在你眼前就是生死交关，
这是一般的，
在旁边就是笑他，
这是一般的尊重都没有了。
对啊，就真的是很扭曲很扭曲的状态。我真的看到那一段的时候真的是在抖耶，我就是觉得太恐怖了，真的是、这真的是纪录片吗？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讽刺的剧情电影才会发生的情节。那段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可怕，
毛骨悚然了。
好，里面还有一个抗争者让我印象深刻是陈伯
啊，谁？
里面有个阿伯
哦，陈伯哦，那个农夫多嘞。对，我很抱歉，因为我在这边我只因为电影院太黑了，我只能用笔记本记下他们的职业，我真的来不及写他们的名字。对，
那你知道香港的农夫其实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吗？
为什么？
香港几乎没有自产的作物出现。
哦，是因为他们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吗？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几乎都已经变成商业或者是居住用地，然后他们的农地其实基本上都会被征用啊，会被拿去使用。所以然后再加上就是农夫在那边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农地农夫就越来越少，越来越接近没有，他们需要的物资其实都是从中国来居多。然后陈伯就是那个时候为了农地而抗争的其中一员，然后当反送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站出来。对，他原本在进食抗议嘛，
对，
后来发现政府根本不会鸟他们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屌的举动，
他们就直接现身在游行里面，
他们就组合叫做 守护孩童吗？守护孩子的联盟、嗯、而这个联盟我真的觉得他太屌了。
怎么说？
因为他就是仗着那些警察再过分应该都不会打老人这件事情、啊、他们就站在就是撤退防线的最后一端、
嗯、
就是要小朋友们轰轰都撤退他们才愿意走。
对，就是电影里面他会一直就看到他一直说你们先走你们先走，然后他们就一直往前走往前冲这样子、
嗯嗯、然后或者是一堆老人家他们就会手牵着手，
对，
不要让那些警察们过。
哦天哪，那个也是很感动。
然后直到他后来还是真的有被打。
对，哦天哪，那个他哭的时候我真的跟着哭耶、
嗯、
因为他那时候就很自责说他怎么没有办法好好保护这些孩子们，就他很自责耶。
对啊，那边其实看了真的蛮痛苦蛮难过的，就是他已经最尽了他最大的力了。然后其实跟这个桥段也很像是在那个李大围城的时候。
嗯，
先提一下好了，李大围城其实他是大学那个阶段的抗议期间的最重要的一场、
嗯、
在前面还有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
对对对
的事件。但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等于守护住了这个校园，就是军队没有进去里面、
嗯、
然后警察方跟学生方都没有一个人受伤，都没有实质有人受到伤害，虽然就是花了很多时间跟天数的在那边抗着，但是没有人受伤，所以反送中的运动人士会把这个视为是他们的胜利。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在理大应该有机会复制这样子的成功，就是因为就是中文大学的这个成功激起了他们的士气，所以就觉得可以理大再成功这样子的状态。
嗯，
但没想到的是这次政府好像没有退让，所以就情况越来越加剧，他们就没有办法从里面逃出来。
对，他们是不是还有被断食、断粮、断电的？
对，就他们所有的资源都被断截掉。
哇，那政府真的是就想要把
就想要他们死。
对啊，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导演其实人也在里面。
天哪，
你不是有听百灵果？
对，
哎，怎么不记得这一段？
我怎么忘记了？
完了，你要不要吃银杏？还是有没有早年阿兹海默的倾向？
有可能，我先去挂
号。他里面其实就是因为导演有说他那时候也在里面拍、
嗯、
但是为了那个逃出来的方式其实很多人的协助，他没有办法细说这件事，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的资讯就不小心在从中可能就会
被揭露。
对，就是会抛出了一些线索在，所以他就选择没有讲出来。但是在那个当下很多人他们就选在寻找逃生方法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是走在那个空桥之间跳下来啊、
嗯、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爬那个下水道。你还记得说爬下水道那一段吗？
哦，那下水道真的是就真的为了逃出去耶，然后又很恐怖，然后又有点小催泪。
你还记得就是其中有个人描述他想要从下水道逃跑但是他逃不走这件事情吗？
我唯一最记得是有一个印象被采访者吧，就是说什么他有帮他们规划，就是用下水道哪一个比较好爬这样子。
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就有些人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消息了，然后看定位就还卡在下水道里面。因为其实下水道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宽，就它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关系就变成有点像一个水管大小的概念这样。
而且因为里面其实是很接近封闭的空间。
对对对。
所以里面几乎是无氧的。
嗯，对。
所以在里面爬行的人其实非常费力，你又没有就是氧气供给你的身体运作。
对。
然后又没有什么灯。
嗯，
然后你全身上下都会被蟑螂爬满，
对，又很脏。你看你现在平常看到一只蟑螂就叫的要死，里面几百万只蟑螂你承受得了？为了逃命。
对啊，而且里面没有空气，又臭的要命，
又没有灯光，暗死了。
就是你就算有地图又怎样？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爬到哪里
啊！
所以就很多人试图要爬，
嗯，
但可能爬着爬着就死在里面了。
对。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段，就是有妈妈在学校外面，
嗯。
然后在那边喊着说，就是为什么你要挡住我们？我们只是想要进去里面把自己的孩子接出来。
嗯，
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嗯， 没有。
真的假的？
我只记得
你忘记了。
我
只记得他有一个妈妈就是在外面哭嘛，就是在那个房间在那边哭这样子。这是我最深的印象了。
欸，我刚才原本要讲什么，其实忘记了耶。
我记得还有一个爸爸也是在喊，就是说你们可以就是抓他，你们可以怎么样，就让他先出来吧。
对对对对对，哦，那对那边真的是很令人印象深刻，就是如果他真的要坐牢，他真的犯法，那他至少希望是在法律
之下，
对法律之下这样子对待他，而不是希望。他可能是一个尸体被打烂啊，然后再送出来。因为其实那一段时间是到李大为止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就是有被自杀，还有被强奸的学生的消息、新闻跟证据出现。所以那些家长其实就蛮害怕。其实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让我连结到就是那个说半年没有跟
家长
联系的人，我想说如果这个女生现在在李大里面，那她的爸妈会站出来在这个地方就是呼喊她的女儿吗？然后我在想说她会某种程度上也很期望她的爸妈其实是在外面就是试图要救她的那一个人，那如果她的爸妈不在那里，她的爸妈真的不 care 她的死活，那对她而言又会是多大的打击？而且后来就是那个李大校长其实有去沟通，就是要放一些比较年轻的学生出来。
对，
你还记得那一段吗？
就是他们就是有找一些有点像校长吗？
对对对，
就是进去会一个一个问说，就是我有点忘记几岁，就会问说你有没有
十二岁，
就是你几岁了，那要不要带你出去，就是留个资料这样子，就一个一个把他们接出去这样。
我觉得那个时刻也是我看到我最难过的一刻。就是你看到他们很想要救人，他们也试图救人，但他们就只能够救下十二岁以下人。十二岁以下能够有多少？而且十二岁以下在那边抗争，天哪！
对，而且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十二岁我在干嘛？
对，我想说，我可能还在跟爸妈吵着我要买哪一张专辑。那他们是被困在学校里面，政府要杀他们。
对啊，天哪！想到这个就觉得。就那个落差感就很大，
然后还有就是其中有一位是11岁的受访者在里面，
哦，对对对，
熊仔，他现在是太令我受到惊吓，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受访者。
对，
然后但我觉得他就是像你刚才就是希望的状况，就是假如你上街你会希望说他爸妈是支持他的，就是他爸妈也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
就是所以看到那个小朋友在抗议的过程，我也是觉得蛮感人的。
就是你会越来越震惊，就是你可能觉得一开始看就是15、14岁，但越来那个年龄层越降越低，你就会觉得天哪，就是你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生活跟他们相比，我们根本不算什么。
对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那到底有多么多么多么绝望。你还有我要特别再提一下，就是李大为城这个事件里面，当然纪录片《李大为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另外还有一个是挪威导演拍摄，叫做《不割席》。
哦，没听过耶。
Nosebleed 就是他在讲说，就是香港的抗议者们，他们都团结一致，不愿意让任何人落单这件事情，所以取叫《不割席》，割开的割，席子的席。他同时入围了奥斯卡纪录短片，在去年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然后因为就是这样的作品入围奥斯卡，然后中国又是一个会播奥斯卡的地方，所以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吗？
就不播了吧，还是就是把它切断这样子？
对
啊，很像他们会做的手法。
然后啊，就是他们也会，就是因为也会在他们那边看到一些入围的，就是表单啊什么资料，在中国那边的入围表里面。没有这部片入围过，或者是入围了这部片呢，他就会把它取叫别的名字，或者写成别部电影。
他们真的有些机制很奇怪，
就真的很荒谬。
你有看最近那个吗？就他们会把字幕里的沙改成口。
有啊，
哦，那个太荒谬了。
那个关键评论网有个新闻，我真是笑到翻掉。它上面就是写说， 这一晚他口了62个人、嗯、然后他也把自己也口死了。我在咖啡厅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直接是当场笑出声来哎。然后还有就是上面有说，就是因为瘟疫也是他的那边一个关键字，所以就被换掉、嗯。然后结果就是那个游戏里面一段，他说2010年这个村庄爆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痔疮，就瘟疫变成痔疮。我想说天哪，这合理吗？爆发
太难过了吧，痔疮。
对啊，整个痔疮到底是多么可怜？然后什么痔疮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我想说太歪太
好
笑了吗？
哦、
而且如果。就是到时候新闻上面就是连瘟疫都会变成是痔疮的话，
对啊，
所以就是可能真的新闻上面有说北京再次爆发一场痔疮导致了封城，目前有多少人因为痔疮而死，
他们真的相信吗？怎么可能啦，
就是如果真的新闻上面这件事情会被这样替换的话、那就会发生这么好笑的新闻呢。痔疮到底多致死率多高啊？如果这真的还被记载成就是证实的话，就是真的会被记载成就是中国的什么医学志里面都说哦，这些人因为痔疮而死，那中国就有几百万人因为痔疮而死亡了、欸、你能够想象吗？世界的医疗会被改变呢、欸？大家会因为痔疮而死，然后会是全世界排名前几的死亡病症呢、欸？荒谬至极，好精彩哦！
好了，你太激动了，你冷静一下。
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吧？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就是这怎么会被这样接待？
啊，好累哦！
你是不是有一个人物很想要提他？
我？
对啊。
哦哦，因为我在看里面忘记某哪一个章节，就是里面我看到印象蛮深刻的一个人叫何韵诗，
嗯哼，
就他是一位香港的歌手，也是一个演员这样子，
对
对。然后我第一次我会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是在周明轩的影片里面，
蛮 surprise 的耶。
对，因为我之前有时候会看周明轩，但现在没有啦，现在没有。对，
哎、欸，你也不用把周明轩讲的好像是一个就是看他是很羞耻的事的、啊。
没有，我只是讲一个事实，就是我现在没有看。
OK， 你可以看他的脾气的感觉。
没有，对，反正那时候我会看到这部电影，哎、欸，不是电影啊，就是这个
影片，周明轩的影片。
这个影片就是他跟何韵诗在饭店拍的，然后就是主要也是在讲一些反送中的事情这样子、嗯、因为那个时期也是差不多2019年，
对，就是反送中刚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也查了一下他比较有名的事件吗，就是因为他其实跟那个谁啊，梅艳芳有点像，
他是梅艳芳的师妹，对，因为他的徒弟徒妹、
哦、对，因为那时候也有讲到，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梅艳芳这部电影里面他在拍摄的时候把何韵诗这个人直接删去掉、
哦、
所以造成了很大量的反弹这样子、
嗯、因为他也是一个会为政治站出来的一个艺人这样子、
嗯哼哼，
对。那他比较有名就是他在2014年雨伞革命的时候，就是他有留守在那个占领的那个区域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對。然后他在2019年也有在台北的那个全球反极权游行就是被泼红漆
哦，这件事情应该台湾新闻蛮有名的，
对，他就被一个男子蒙面泼红漆这样子，
一个击败男子，我希望他每天出门的时候都会踩到狗屎，
对，他好像是什么在台的什么统一党
之类的
党员之类的 blah blah 我也没有特别查，因为我不是很想了解那个人这样子，对对对，我对他了解大概是这样。
我看一下我们公司那个对何韵诗了解很深的人有没有还没有在，我把他抓来支援一下，好好好，请等我。耶、yeah ！我把我的同事抓来了。
这样我可以有东西听我自己的声音吗？没有，
没有，
太赞了。
耶、yeah ！我现在把我的同事抓来，他叫做博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博学。
哎、欸，你被临时抓来的感觉如何？
很慌张。
哎、欸，你喜欢何韵诗的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什么东西。你为什么很喜欢何韵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两个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对何韵诗的了解没有很深，
小不熟。
对，
一开始认识他就是因为很喜欢听粤语歌，
嗯哼，
然后大概2015年左右有很多香港的歌手来台湾发展，像是悠悠陈宁儿，然后像是已经离开的 Alan 卢凯彤，
嗯哼，
那同时何韵诗也来台湾发了几张国语的 华语的作品这样子，华语的作品，然后再就会慢慢回头看，因为他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台湾的听众对这个名字并不是太熟悉，嗯哼嗯哼，但是你就会感觉到他的作品很成熟，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表现的形式或是风格上，然后再往回挖他在香港的作品，就会很惊讶的发现他已经是可以唱红刊等级的，
就等于是香港的小巨蛋，
对，香港的小巨蛋，然后他的地位已经这么高，但是他却那时候就感觉到他有一个很勇敢的气质，他是来台湾是从头开始归零，他会在小的场地海边的卡夫卡，会在河岸留言，会在 Legacy 表演。
那你有去听吗？
那时候没有恭逢其盛，但是到后来我
就恭逢其盛，
对，这个是恭逢其盛。但是到后来就他后来因为本来那时候听看回去看报道，发现他那时候其实有心长期待在台湾发展，但是因为他看到香港的情况，政治环境，对，应该是从雨伞前后开始，他发现整个情况不对，所以他就决定回去支援他的家乡，这样子。
其实他很敢的，就是他不只对政治这件事情就是很敢透露，然后又很直接的讲就是他是同志这件事情，
应该是一开始就被他的音乐有点收服，然后再后来又发现他的这个各种表态，不管是他对同志身份很勇敢的站出来，然后另一方面还是在社会议题，而且是在香港那样的环境之下，一开始可能不觉得危险性那么高，但是一步一步时间越来越往后推，他其实是有更大的风险的，但他还是愿意就是抛下他原本歌手这个身份，变成一个社会议题的代表的角色。
我很喜欢你用你那个林志玲不对，蔡依林的那个比喻，哦，你讲那一个，
对，就是想我们可以就是想象，可能何韵诗原本在香港的地位，或者是大众对他的认知，可能就是台湾现在大家对蔡依林的这个认知，就是他是一个主流的。
最大
最
高级的就是天后等级
的天后等级歌手，但是你可以想象蔡依林有一天突然为了就是某一个社会议题而发声，而放弃了唱片公司或者是他的一部分的歌迷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他回归变成一个独立的歌手，嗯哼，这样子，那他就必须如果他要继续在音乐上有突破，他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或是集合原本的听众的力量，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这样
这对他也会是很大的差别，因为就是他原本是在走在就是那种大型公司体系下的艺人，但他却突然被打成全部都要自己来的那种，好像刚出道的独立歌手的感觉。
我可以讲一个事情，就是他何韵诗其实是跟陈奕迅同期的歌手，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好，我们现在可以想象陈奕迅他人是在线上的站在那个位置，但是跟他同期出道的身为梅艳芳的弟子的何韵诗，现在却是用独立的姿态在就是为了这些议题，他用独立的姿态在行走江湖，这样
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到底牺牲多大，他为了要说出自己的身份，为了要说出香港的问题，所以他放弃了他可以到陈奕迅那样子的位置，
对，
保留他自己的发声权，
就是，对，就等于对对对，可以这样说。
那他现在人还好吗？
他现在人
还好，好像你是他朋友一样。
去年底就是看到，因为他曾经是那个因为知道他是媒体的董事的身份而被就是被拘留嘛，那时候其实还蛮担心的，因为隔一两天他本来就有预定的线上的演出，那后来他也是就是每一次出来也办了这个演出，但是也要说为什么只是一个线上的演出，就是因为他其实已经不断申请了香港大大小小的表演场地，但是没有人说禁止不让他演，但是这些场地都回绝他的场地的演出的申请，这样，
所以等于就是政府说没有啊，没有封杀你，但是其实就是用场地这件事情把他给锁死，
对，就等于他现在在香港很难有公开的表演，这样子，对，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他对，我觉得可能这几年以来就是大环境，然后他又对议题发生这些事情， 很难让他在就是专心的继续做音乐这件事情。虽然前面我讲了很多我对他艺廷性上面很钦佩的地方，但是就是我知道这一集可能也是在讲香港的这些，
对，因为讲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的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的是，大家要记得香港的这些艺术的美好，还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他原本作品的本身。我觉得那其实就是香港精神最重要的一部分，都已经展现在他们原本的作品里面了。
讲的其实很赞啊，拍手！
谢谢大家，
耶！感谢博学的支援。
好，我要
拜拜了，
我要回去加班了，再见。
我快十点了，我还在公司录这个东西，那我工作还没有做完，那我刚才吃了水饺，一群人在公司吃水饺，然后小蔡帮我们拍照，
好，
你可以想象有多荒谬的一个现场。
刚才睡着，我刚刚讲到一半，我一直在想象蔡依林在游行现场是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比喻很赞吗？
我没办法想象，而且我觉得也不可能。
就是你觉得他不可能就是会放这个姿态，
不可能。
你看他翻白眼的意思，因为你知道对蔡依林翻白眼的意思吗？
没有啦，蔡家人怎么可能？
本是同根生，
你能想象
结合？
你能想他在游行跳怪美的吗？
谁说他在游行跳舞啦？
啊，对不起，
那么欢乐啦。
但是我就想到、就是，
不是同志大游行好吗？
不是，因为你看，你看你，你要他抛开一般的形象去参加游行，或是他甚至会被警察，就是像我们要一般平民那样对待，我没办法想象。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回，就知道何韵诗到底多么的勇敢在这里。啊，其实今天花了蛮大篇幅在讲了，哇，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呢。好，我想要直接跳到最后，
好吧？
就是中间有一些没讲到，就算喽。
可以吧，大家。
就是香港人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是整段纪录片里面最不一样的地方。嗯，香港人是里面的第九章节，其实也是里面陈述性上面最不同，是它最收敛，然后它最精致，因为它已经不像是前面都是在抗争的现场进行拍摄。
对，
它把很多地点就是移到台湾或者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拍主要的受访者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爱情故事，可以看到他们私下的生活样貌，
就回归日常。
对对对，然后你还看到他们来到台湾的样子啊，还有在看到台湾的选举状态是什么样的模样，对他们而言有什么样的启发。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蛮让我喜欢的是，就是有一个高中老师他在采访其他人，他在结尾的时候他说了，就是他不知道他现在还可以干什么，他觉得他现在心中就是有点愧疚感，有点酸溜溜的感觉。但是他会继续走下去，而且带着这个感觉走下去，
对，
去想他还能够干什么。
我也记得这句话。
对，而且他刚刚好又跟另外一个就是在抗议现场的一个女生的话连在一起，就是我也觉得是导演是故意剪的。就是那个人他就是有点边啜泣边落泪的谢谢正在拍摄他的记者。就他说谢谢你们，就是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把故事说了出来。
就忘记了呢，戴安呢？
好啦，我没去看医生。
戴安呢？
我觉得你 这次忘记的桥段很多，是因为真的讯息量太大吗？
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在记大事件，就我很难去。
哦，因为你对于这个反送中事件，可能原本就没有太知道。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在记一些重要事件，然后事后再去查，所以我没有比较没有去着重在一些小细节里面，这样子拍谁？
我觉得这还蛮不错，就代表说，就是因为周冠威拍这部片，其实就想要比较想打到的是像你这样子的观众，
就是有打到我，让我想要去调查，就是去查一下原来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
因为其实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想到香港人是看不到的，所以他后来其实比较导向是希望所有不太知道这些事件的人可以因为这个纪录片能够触及到什么或了解到这个世界长什么模样。我觉得他应该是蛮有，应该是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蛮有脉络的，稍微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样貌吧。
对对对，那我要记什么？
就是你觉得你看之前跟看之后 有什么样最大的差别？
天哪，我今天好恍神哦。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因为我其实光是反送中的起因，其实我一开始就不知道，所以我光是这件事情去了解起因，我就觉得啊，天哪，因为他其实他的起因是在，因为一个在台湾发生的那个情侣杀人案嘛，就是香港的情侣杀人案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我有看过这个新闻，但是我好像当初并没有把这个跟反送中联想在一起这样子。
嗯哼哼，
对。然后这个其实那时候我的年龄层也很常流出一句话，就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嗯哼，
就有很可能今天香港的样子，说不定过不久台湾就会变一模一样的样子。
对，所以就是一开始我在提乌克兰的那个新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因为台湾的处境其实不是一个安全能够这么自然，就是怡然自得的状态，所以当其实很多国际上的问题在发生的时候，台湾其实是要很保持警觉性在的。
对，就不能因为感觉好像俄罗斯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就不能因为这种关系就不去理它。
嗯哼，就是我们都需要随时的保持警戒，因为毕竟台湾还是全世界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之一。
哎呦，
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就是全亚洲最自由的地区，我们现在是一个很高度发达，然后看起来生活非常的美好，可以过得很前面，然后又不会被什么疫情阻扰的太大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的风险性是一直都在的。
哎呦，讲到我就好害怕。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屌，就是应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台湾一样，就是可以看起来这么的棒，然后又这么的危险，
就是看起来很怡然自得，但其实潜在的危机非常之高。
对，但是就是大家过得很开心的同时，但是其实又很有那个警觉性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状态耶。
我真的没办法想象我去打仗会变什么样子。
但因为他其实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每个人他们在玩 online game 一样，
對，
每个人他们有出自己的职位。
对，
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在想说，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是什么职位？
你觉得咧？
我觉得我应该是阿爸阿妈的那个职位，就是他里面阿爸阿妈，就是在后面就是比较像是照顾大家的生活，给大家就是可能今日啊当日需要的补给品的感觉，就像是村庄里面的
巫师这样子
NPC、
oh, NPC
对，就是帮你准备好你需要的东西，给你帮你准备好你需要的资讯的这一种。因为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在战场上无法可以那么平静不受到波澜的人，我不觉得我有办法在就是现场可以这么的冷静，然后处理当下的每个判断。
对，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如果我真的要冲去前面，我最多真的我的底线就是魔法师了。
魔法师是干什么？
就是丢那个叫什么火？他们说
火魔，但就是汽油瓶的意思。
就是像我玩 LO 或传说对决，我真的只能玩远攻的，就是我没办法很近，我就觉得啊，好恐怖，他一直在打我，那有时候只能远远的这样子。
但你有没有丢到准吗？你有看到纪录片里面那个东西有多难丢吗？
他们都丢很远，
多少人快烧到自己了
啊！真的很恐怖。
你会不会就是没丢好变自焚者？
而且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会不会有人因为在丢这个时候发生意外？我觉得一定有。
对，我在看的时候都超害怕的。
对，可能哪个不小心手滑，真的就直接丢在原地，那怎么办？我那时候就一直很紧张，
真的会变自焚者哎！
啊，好恐怖！
对啊，你确定能当法师？自毁力极高哎！
还是我在你旁边？
好啦，我觉得你也比较适合后勤啦。
对不起，
不要为难自己啦，带到自己适合的地方。
我很抱歉。
好，就是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但我还想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公司，我们在准备就是制作这个的相关报道的内容物的时候。其实后来有找了另外一位人来协助我们，然后因为这个人他在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其实有被逮捕的，现在是在假释的期间，所以他也蛮介意他的名字会不会被说出来，
对，
所以就这边就不明讲也不讲他干了什么，因为他毕竟本人是介意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有跟他聊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也给我看了一个网页，是香港人做的网页，上面就是公布了所有曾经被逮捕过或者是被曾经说就是暴徒，就他等于是比较支持香港政府的人所 做的网页，里面记录了好几千个因为反送中运动而被逮捕的人，
嗯，
他们的名字跟他们所有家人的名字全都被公布在上面，
太恐怖了吧？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多夸张，而且那不是政府做的，那是支持政府的人民做的。
嗯，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当下真的是
蛮 shocked 的，
对，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我除了惊吓以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都他们都做到这种地步了，到底有什么立场想要去支持他们？我其实自己蛮不懂
的。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对，就是蛮厉害，就是以及这个状况，你过去的国家待你这么的不公，
嗯，
为何不逃离呢？
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访周冠威导演的时候，就是我也是抱持最大最大的这个疑问，但是可能就真的是因为对当地还是很有爱，还是觉得自己能够做什么，就自己都在当下了，如果自己不做那谁会做。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蛮多的，在电影圈里面一直都有蛮多的人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譬如说海法曼苏尔导演，他是第一个阿拉伯的导演，也是第一个阿拉伯女性导演，他拍了像是脚踏车大作战啊、完美候选人，这些都有入围坎城或者是威尼斯的作品，他所以他算是一个人把阿拉伯的电影产业撑起来的。但是因为他是女生，所以那些男性演员其实是不愿意给他导的，
就不屑演他的。
对，凭什么就是一个女生要知道他？所以他每次导，他几乎大部分时间在导戏的时候，他就需要躲在那个保姆车里面，然后他指挥一个男性工作人员，
嗯，
要怎么做，然后那个男性人员在指导他，那些演员跟现场工作人员要怎么处理。
啊，那很卑微耶。
对，但是他还是一直都在
为这件事情在努力。
对，为了他的国家的电影在努力，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去威尼斯影展的时候也很有幸的看到他的作品，那就可以看到他当下是真的很激动，就是他的作品能够被这么多人看到，这么多人肯定，然后他真的是哭到一个他当下是无法自已的状况，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他可以，他真的付出了很多东西。然后还有像是穆罕默德拉素罗亚，他是以色列的导演，拍了《无邪》这部片。
哦，有听过，有听过。
无邪的话是四个短片合在一起，他，
嗯，
是在拍当地死刑者的故事。他从坐下死刑的人到不愿意执行死刑而逃走的人，因为他们等于是他是国民义务，等于他们去当兵，
嗯，
他们当兵的很多人，他们其实是被迫要去当执行死刑的人，
啊，
就等于是要当那个刽子手。
嗯，
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会变成逃兵。逃兵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有护照啊，也没有办法有就是驾照啊这些东西。他们等于就是要用另外一个隐藏的身份活着下去，所以就可以想象有多么的不便利。但这就是，
嗯，
你要嘛，你就是要杀人。你要嘛你就是要躲着国家一辈子。然后他拍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他们国家里面，以色列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然后从来都不允许被讨论，然后他把这个东西拍出来，因为他在国际影展上面登场，所以说这个导演其实是被逮捕的，他现在正在狱中。然后还有一位导演叫做阿姆贾德阿布阿拉拉，他是一位苏丹导演，
嗯，
他拍出了苏丹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影，
哦，
叫做《死神二十来敲门》。
哦，没有
在北影的时候曾经有放过，但是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出现了。嗯，然后他那个当下也很酷，就是他在拍摄的当下其实是国家正在内乱的时候，他刚要拍就内乱，
嗯，
就是国家政权，他原本国家的政权是比较军政府。然后就是人民政权就是起来反抗他们，然后等到他们拍摄完毕的时候，军政府垮台。
嗯，
所以代表说这一部片其实就经历了苏丹这个国家回归民主的过程，这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部片。所以也就是因此这部片从无法被国家知道要冒着生命危险拍成，
嗯，
到他最后迎接新的政府，
嗯，
然后可以登上国际影展，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值得纪念的一刻。
嗯，
然后 也是很巧，就是我在威尼斯影展的那一年，然后其实我当下有遇到这个导演本人，然后我有跟他聊到天，但我听不懂他的口音，他就说哎、欸，你是学生吗？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因为在那边亚洲人真的很少，我就是我待到最后一天才有看到其他的亚洲人啊，所以就可以知道就是亚洲人在那边少的状况，然后就跟他聊说哦没有，只是来看展的，然后就反问他，跟他聊，他说哦他带他的作品来出展，就是有在这边播映。那因为其实那边有很多学生作品，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然后因为我听不太懂他的口音，所以就没有聊很久。就直到在颁未来金狮奖，他是得奖的，未来金狮奖就是颁给很有潜力的那些新导演的一个奖项，他就是当年的获奖者。我看到他上去前面领奖，我才知道说哇靠，
吓到这样子。
对、他居然是、就是、
有眼不识泰山。
对，我真的是该赏我自己30个巴掌。
40个。
所以就是我后来看到北影有，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时间就是不凑巧没有机会看。但是因为北影它不是会有那个贴纸嘛，就是当期的各个海报的迷你贴纸，我就把它一直贴在我的电脑上面这个角落这一张。
哦，原来，
对，我就是一直贴着，就是我想要就是警惕我自己，就是不要这么再那么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次要多记得跟人家好好聊天这样子。
对，不要因为累了，然后就不跟别人聊这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刻，然后就是因为又是看到那个。看他里面说，就是这些人其实很感谢，就是有人帮他们把故事说出去，所以想说在媒体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帮这些有意义然后有价值的需要被传承的故事帮他们发展出去，其实就是能够做媒体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讲一些比较有政治啊文化啊历史色彩的作品，也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性跟很特殊的必要性在，就蛮值得被大家知道的。然后像就是一起在处理就是时代革命另外一个编辑，他就说他看到，虽然不是他写，他是编辑，就是他原本也原本我跟他都很想仿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跟工作量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就另外向外找作者，然后没想到就是因为我们找作者这个事情，就是有其他国家的独立记者啊，就是知道，然后就帮我们传播这件事，所以就是来了一些很厉害的人的协助，然后就让我们觉得真的是蛮感恩，因为这部片而带来的缘分，然后也有了这样的作品，然后在我们的其实网络上，在我的媒体上，其实这部片带来的回馈跟反应都蛮不错的，所以就是能够为这部片能够做到一点事情，就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哦，感动哦。
对啊，就真的就是在知道那些事情，然后有这些连结的当下，就真的蛮开心的啦，就是觉得好像真的有为香港做了什么事情，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有尽自己的力，就是真的有在做事。
我又在怕你又哭了。
这不会啦。
好，确定好。
好啦，今天就这样，就是在一个小小开心的结尾下结束。
对，的确真的需要一些开心的能量。
对，导演也是一个蛮开心的人。
对，导演是一个乐观的人。
希望有一天他来到台湾，可以跟他好的聊个天，但是 他不太会讲中文。
对对对对。
还是你要去学个广东话？
No， 英文都学不好了。谢谢。
好了，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你有什么想要再补的吗？
现在多久啦、啊？我很怕讲。
一个小时15分钟。
好，那我简短，就是因为我是看一个包场这样子。然后对，然后结束之后，就是那个厅内就传来那个口号，就是那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喊了很久。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又加深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就是天啊，第一次深深感受到，就是一部电影就血淋淋的在我面前。
嗯哼，
就是这部电影不是什么剧情片，不是什么虚假，它就是一个现实，它就是一个。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事物在你的面前这样子，你就觉得好近哦。
嗯嗯嗯，
这样子。
其实，我对樊颂中蛮有印象，蛮有感觉。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发生的当下，我的人其实是在米兰
哦。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各国的香港学生其实都有参与，就是可能在该国该地区的某一个地标物那边、嗯、就是可能进行静坐啊抗议啊、嗯、举牌啊、
哦、
但这些人都会受到中国留学生或中国的当地居民的攻击、哦、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香港学生就是发生很严重状况，就是他的房东是中国人，
嗯，
他当天就被赶出去了。
Oh my god！
所以他就是需要找其他的人，就是协助他。然后因为当下不是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对中国人反感，
嗯、
所以他们可能会背一个背包或什么之类，上面写的 "I'm not Chinese"，
嗯，
就或者是 "I'm Hong Kongese"， 或者是 "I'm Taiwanese" 之类的。
嗯，
这种人也很常被中国的留学人或者是在国外的中国人士攻击。那个时候就突然。就是原本还跟中国的留学生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样太大的争执状况，那一段期间就突然就变得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
嗯、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政治带来的问题感跟冲击感就突然一瞬间变得很强烈、
嗯、
也是就是造成我后来比较会想要关心政治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那个影响性其实是很大又很高的、
嗯、
就是有点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血淋淋在你面前发生。
有，我现在有慢慢对政治比较热感一点了
也不用到就是很热烈的，就是一定要怎样怎样
怎样，就慢慢的啦，慢慢，
对，但是就是可以慢慢的关心说哎、欸，这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就是它在你的周边在发生着、
嗯、还是要有警惕的心啊，
对、
嗯，
不然哪天被宰了都不知道
啊！没安内啦，
就是有点恐怖的感觉。
好了，可以结尾了啦。
好了，突然就又变得有一点严肃的结尾。好了，那这样啦，我是麦恩，
我是小柴，
拜拜，
拜拜，再见，再见，拜拜。